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东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地区宣布独立以后，请求莫斯科考虑让它加入俄罗斯。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希林把自己的地区称为顿涅斯克共和国，并把它称为主权国家。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宣布脱离乌克兰，实现独立。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新社引用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话说，自己宣布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受不了基辅当局控制的新的生活。这位领导人谴责基辅当局搞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地区的分离分子都说 90% 的投票者赞成脱离乌克兰，但是公投结果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乌克兰外交部说这些公投是笨拙的，并且说西方和乌克兰的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绝大部分生活在东乌克兰的人宁愿选择统一的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指责亲俄恐怖分子恐吓多数民众不让他们讲话。乌克兰外交部还表示，他的头等大事是在5月25号举行的自由公平的总统选举。星期一，白宫表示美国不承认星期天乌克兰东部的公投结果。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美国对莫斯科没有使用自己的影响阻止这些公投感到失望。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公布了一段视频，该组织说这段视频拍的是他过去三个月在尼日利亚北部劫持的数百名学生。在这段长17分钟的视频中，约有100名女学生头皮长长的灰色或黑色的垢台，坐着背诵穆斯林经文，并伸出双手祈祷。这些女学生所在的地方是农村，但具体地点不清楚。视频中博克圣地头目声称这些女学生已经成了穆斯林，获得解放。他说在尼日利亚政府关押的该组织的战士获得释放之前，他们不会放走这些女孩。根据对选后选民的调查，在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主要反对党即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在543个议席的议会下院，总理候选人莫迪领导的人民党能否赢得绝对多数。印度的全国选举很难预测，而且对投票后选民的调查结果在过去也有错误的时候。国大党已经执政10年，最近他遭到一系列高度报道的腐败丑闻、高通货膨胀和低经济增长的打击。印度大选分阶段举行，持续了一个多月，8亿1400多万选民参加投票。星期一是最后一个投票日，选民在北部的北方邦以及东部的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投票。南苏丹政府表示2015年总统选举将会推迟，以便解决各民族之间的和解问题。南苏丹总统基尔星期一说，临时政府将继续工作，直到2017年或者18年选举投票之后。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说，如果基尔承诺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马查尔就愿意明年组织选举。苏丹发生的暴力冲突是在马耶尔蒂特所属的丁卡人部落和努尔人部落之间进行的。马查尔来自努尔人部落，曾经担任基尔的副总统。星期一，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发动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在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激进分子进入一个省司法部大楼，跟警察进行枪战，两名警察和至少4名平民被打死。此前，3名攻击者，包括一名自杀爆炸手被打死。在加兹尼省，官员们说，激进分子袭击了警察关卡，打死至少3人，包括一名警察。在首都喀布尔以北，火箭袭击了国际机场和北约的一个基地，2次攻击都没有伤亡的报道。塔利班声称对这些攻击负责。上个星期，塔利班在他的网站上宣布展开攻势。中国警方说，拘捕了参与星期六杭州环保争议抗议的至少53个人。这些反对者反对在杭州建立一个大型垃圾焚烧厂的计划。国际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齐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菲律宾起诉9名被扣押的中国渔民。东盟峰会发表宣言，强调和平解决海事争端。朝鲜表示不久就会进行第4次核试验。一批中国太子党私下向中共总书记建言促提早释放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以改善中国国际形象。另外，四川宜宾发生汽车纵火事件，造成至少1人死亡。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关注一组短消息。泰国表示将加强对星期一亲政府和反政府敌对派系抗议者的安全管制。与此同时，看守内阁政府说，反对派要求任命一个中立的临时总理。泰国看守总理尼瓦塔隆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政府对任何对话都采取开放的态度，但是结果必须符合宪法和民主。尼瓦塔隆还说，政府不希望任何暴力或者死人的事件发生。他说，他不认为抗议活动会升级为内战。有记者问7月20号大选能否按期举行，这位总理表示，星期二将会知晓结果。他表示，必须首先进行大选，然后才能改革。2月2号的投票因为反对党的抵制而被取消。法国总统奥朗德呼吁本星期在巴黎举行非洲国家峰会，讨论怎样对付博科圣地。这个伊斯兰极端组织上个月绑架了300多名学校的女生，这个无耻恐怖的行径激怒了全世界。奥朗德星期天向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提出了峰会建议，两位领导人正在阿塞拜疆的巴库访问。有些女生已经逃脱，但是博科圣地仍然扣押着276人。激进分子嘲笑女学生的父母，并威胁要在拐卖人口市场上将这些女学生出售。有幸逃出魔掌的19岁的学生拉婉说，武装绑匪的恐怖是无法用语言描述的。菲律宾巴拉望检察官罗德里格斯星期一起诉9名上周被扣押的中国渔民，罪名是违反菲律宾渔业规定，其中包括非法盗猎555只濒危的海龟。和这9人一同被扣押的另外2名渔民因未成年而免遭起诉。菲律宾媒体报道说，中方拒绝为9名被告请辩护律师，而被告拒绝菲律宾政府为他们提供律师。此前，中国外交部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与菲方交涉，要求立即放人放船，并对此事作出解释。法新社报道说，巴拉望检察官罗德里格斯拒绝了中国外交官提出的就此事与他见面的请求。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东盟领导人星期日举行会议，海事争端引发的紧张局势成为主要议题。越南呼吁邻国在越中领土争端提供支持。在内比都召开的东盟第24次首脑会议星期天闭幕时，通过并发表了内比都宣言。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宣言没有提及中国，而是强调东盟必须加强团结，有关各方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而不是诉诸武力威胁。中国上个星期决定将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移至越南也宣称拥有主权的海域，导致该地区紧张情势升级。越南副外长敦促中国将这个平台移走。东盟领导人发表的声明呢，有评论说，看来东盟不愿触怒中国。有关详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维清的报道。
菲律宾通讯部长卡多巴在首脑会议结束后召开的记者会上说，东盟各国领导人明确表示支持通过法律解决冲突。他说，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呼吁东盟各国遵守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宣言。 越南国家主席张晋创谴责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并且呼吁东盟继续展示团结。印度尼西亚总统尤多约诺除了强调东盟团结以外，还呼吁各国遵守法治。他说，应该推动各方以和平方式而不是炮舰政策解决争端。南中国海不断升温的紧张局势是本周末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越南上个星期三指责中国军舰在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建立石油钻井平台之后，向越南船只发射水炮。帕拉塞尔群岛在中国被称为南沙群岛，越南称其为黄沙群岛。同一天，菲律宾警方说，他们扣押了一艘在南中国海非法捕鱼的中国渔船。中国声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争议水域拥有主权。新加坡外长尚木根星期六在东盟外长会议上对记者表示，东盟即使在争端中不偏袒任何一方，对外也必须采取统一口径。他说，中立并不意味着沉默，我们不能再沉默了。他认为东盟近几年对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处理已经影响其信誉。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星期天首脑会议召开之前也表示，希望东盟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他说，不能只是依靠两国之间的对话解决影响地区其他国家的问题。阿基诺说，他将在星期天举行的首脑会议上提出菲律宾跟中国的领土争端问题，并且希望寻求会议各国的支持，通过国际仲裁解决争端。今年的东盟首脑会议宣言在谈到南中国海局势时，没有直接提及中国。有报道认为，一些东盟成员不想得罪中国，他们担心批评中国会影响到跟这个强大邻国的政治跟经济关系。同时，中国指责有人破坏中国跟东盟的关系。外交部发言人星期六就东盟外长会议声明回答记者的问题时说，南海问题不是中国跟东盟之间的问题。中方一贯反对某些国家图谋利用南海问题破坏中国和东盟友好合作大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集中的关注和中国相关的消息。在六四25周年前夕，路透社星期天报道说，一批中国的太子党私下向中共总书记习近平谏言，促请领导层以假释的方式提早释放被判了11年徒刑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路透社的这篇报道引发了外界广泛的兴趣和转发。有分析说，中国当局若能释放刘晓波，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国际形象，但同时也有人觉得并不乐观，因为当局近期对异议人士的严打让人们感到不解。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路透社发自北京的报道援引两名消息人士说，一群60和70后的红二代和红三代私下向习近平谏言，很多人都觉得释放刘晓波利大于弊，可以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报道说，消息人士拒绝透露提出谏言的具体人数或者点出姓名，但指其中参与的部分人与习近平关系密切。报道说，释放刘晓波对于近期内在努力推动经济、司法和军事改革的中共来说，并非重要的议题。但通过私下渠道推动刘晓波假释，表明领导层在就囚禁刘晓波造成国家声誉受损一事进行讨论，也表明执政的精英对不同意见并非铁板一块。报道援引消息人士之一的话说，刘晓波一定会提早释放，问题只是何时释放。另一位消息人士说，目前主要的担心是敌对势力可能会利用获释后的刘晓波。 该消息人士称，已卸任的前政治局常委、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当年力主监禁刘晓波，释放刘晓波也可以成为纠正周永康任内错误的契机。该人士还说，他们有上达的渠道，刘晓波的话题已多次在他们的聚会上提起过。不过该人士强调，即使中共同意提早释放刘晓波，也暂时不会考虑平反六四。现年58岁的意见作家、文学评论家刘晓波，因2008年起草主张宪政民主的08宪章而被拘捕，2009年以煽颠罪被判刑，2010年10月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公民。前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知名网络作家和评论人士杨恒军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高层能意识到并讨论刘晓波案件对中国国际形象的负面冲击，那是件好事，应当去具体推动提前释放刘晓波。他说，他认为释放刘晓波的可能性有，而且对于改善当局的形象绝对有好处。他说，
我觉得这个可能完全事在人为哈，应该是非常有可能，而且这不但是改善中国国家形象，这什么东西都改善了。凭空无故抓了这么一个思想犯，当时判罪名就是写了几篇文章，所谓要颠覆，关了这么多年，说实话这是一个早就应该放的啊，这是他们自己内部意识到了，我觉得这个有人意识到了，这是对的。
不过杨恒军表示，目前政府对外释放的信息令人感到混乱。他表示，从习近平上台以来的作为来看，习近平是希望能建功立业的，也比较注意形象。但是北京近期内以所谓泄密罪抓捕独立媒体人高瑜，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参与5月3日在私人住家举行的六四研讨会的包括律师、学者等5位人士，都让人在揣摩这些举动的受益是否来自包括习近平本人在内的最高层。他说，
我觉得这代领导人可做得很多，你上来之后也过了这么久啊，完全有个台阶下，你放了之后可以凝聚很多民心。还有就是最近怎么又在抓人，这真是莫名其妙，所以有时候这样对照起来就让人很沮丧啊。我现在真的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回事，这些东西到底是说习啊知不知道，这个对他的整个所做的哈，习是一个比较建功立业吧，给人感觉哈比较注意形象又想建功立业啊，但是我觉得抓这些人真是莫名其妙，一抓这些全部把他破坏了。
不过许多中国意见和维权人士在网上对路透社的消息表示质疑，认为谈论提前释放刘晓波是个假消息，因为最近当局对抓捕的多位人士在做不到彻底摧毁、挖掘到某种程度前是不会放的，可同时国内和国际社会舆论压力又太大，所以通过外媒搞个释放刘晓波的假消息，打刘晓波牌，转移视线，缓解舆论压力。5月3日，北京一些自由派人士在私人家中举行六四纪念研讨会，主要是追思和探讨六四事件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和后果，呼吁调查六四真相。参与者除维权律师蒲志强、社科院研究员徐有余、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意见作家刘迪和六四意见人士胡石根被以寻衅滋事罪刑拘外，其他的包括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和郭余华、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周峰和教授王东城、现代史学者吴伟、作家野夫、学者梁晓燕以及天安门母亲运动的张先令等人都被警方传唤问话。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因参加今年六四研讨会遭到刑拘的消息，在北美华裔学术界激起了震惊和愤怒，认为寻衅滋事就是莫须有的政治迫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洛杉矶加州州立大学的宋永毅教授是中国现代史的学者，他表示，在徐有余教授等人因为出席纪念六四的学术研讨会，被以寻衅滋事的罪名拘留。消息传出后，他接到将近十个华裔学者发来的电邮，许多人都认为当局的做法太过分。宋永毅说，
他动用专政手段，而且搞了一个罪名是寻衅滋事，那个是流氓的罪名。所以我就觉得这些人就说是不可思议啊。
宋永毅指出，不管当局和人们如何对25年前的那一场学生运动的定性，它都已经成为中国当代史的重要历史事件。他说，
不管是文革也好，你不管是这个六四也好，这个都是一个客观的历史存在。
宋永毅表示，历史学家们就此聚会讨论是天经地义的学术活动，与寻衅滋事风马牛不相及，而当局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夕做出这样的执法政策，原因何在？宋永毅表示，
我觉得呢，是就是习近平上台以后的一系列的倒退。你看他对外他不停地挑衅想要发动战争的样子，他对外他对内啊这个镇压越来越厉害，所以我就是觉得，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习近平要走毛泽东的老路，他要立威。
明尼苏达大学的物理和现代史学教授丁书也认为习近平开了倒车。他表示，在胡温时代已经开过这个座谈会，还是公开的都没有事。他说，
现在他们是有几个人在家里开的座谈会，啊，小小的交换意见那个小会，都可以这个以这个所谓的这个莫须有的罪名来抓起来，如果要判刑的话，这完完全全是这个法治社会的这个倒退。
中国政府每年在六四事件前夕都会加强打压各种纪念活动。今年5月3日，在北京的一个教授家里举行纪念六四25周年的研讨会，结果人权律师蒲志强、当代史学者徐有余、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意义作家刘迪和六四意见人士胡适根等人都先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名遭到刑拘。丁书认为，当局这次动作非常大，有其原因。他说，
他要利用这个所谓的哈，这个所谓的可能是杀鸡儆猴吧，他要把这个通过对西游这批人的这个处置啊，来恐吓威胁所有人，不让他们任何人有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再有任何作为。
他认为当局做法会有效果，然而只能治标不能治本。他说，
他这么抓西游这解决不了人心问题，但他一时可能有这个效果，他能够把这些任何萌芽心火都扑灭压住了。
加州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教授和美中问题专家裴敏欣指出，徐有余是个立场比较温和，对政府的批评比较有建议性的。他说，把这么一个温和的教授抓起来，这说明政府做法十分过分，而且很可能得到反效果。裴敏欣指出，
我自己的判断是很有可能是这是一个很暂时的一种所谓风头上出现的事情，因为中国当局在这一个所谓敏感时期呢，他一般是采取比平常更高压的手段来对付所谓是不同政见的分子，或是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公共知识分子，基本上现在还没看出一个全面镇压的迹象。
裴敏欣表示，
过去一年半以来，我们看到就是在学术自由、言论自由上是出现了十分明显的倒退，就在胡锦涛时代、江泽民时代，也就是说对知识分子的容忍要现在相对宽松一点。
另一方面，在江时代和胡时代，用一般的刑事名义来对知识分子进行迫害还是比较少的。裴敏欣表示，
现在呢，就是看到一个令人很不安的现象，就是滥用刑事起诉这一手段，就是真正的践踏法律， 让就是用那种根本就莫须有的罪名，让来对付所谓的那个异己分子跟公共知识分子。
裴敏欣认为这种转变暴露出当局的政治安全感低落，他认为学者的呼吁可能会给当局带来道德上的压力，但在政治上要有什么实质效果比较困难。孙永义在网络上发布了中国史官的气节和对徐有余的刑具为题的文章，他认为徐有余有如中国传统的史官，就像春秋末年齐国宰相崔杼弑君之后连杀三个史官，也不能迫使他们改写历史，史官是威武不能屈的，从前的君主可以理解这一点，他希望现代的北京决策者不要再做出让人不可思议的决策。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国福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好，继续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还是关注中国方面的消息。中国媒体报道，北京时间5月12号17点左右，四川省宜宾城区南门桥桥上一辆公交车在行驶过程中突然发生爆炸，目前至少造成一人死亡，十多人受伤。由于事发时间为放学下班期高峰，有学生受伤，伤者已送医治疗，伤亡情况目前还在统计当中。南门桥为宜宾城区南北连通的主干道，事故导致宜宾城区交通拥堵。当地交通公司称，有人蓄意纵火导致此次事故。中国近些年来社会矛盾加剧，官民对立加深。今年三月以来，中国发生了多起引发高度关注的袭击事件。有网友说，中国已经进入了拼命的时代。中国政府认为，近年境内外恐怖势力严重危害中国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反恐已是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在另一方面呢，浙江杭州余杭区发生暴力事件，民众为了抗议政府在当地修建一座垃圾焚化发电厂，阻塞了高速公路，并和警方发生了流血冲突。杭州当局虽然宣布暂时停建，平息了事件，但是星期天也公布了嫌疑人的照片，要求相关人员自首。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在杭州民众堵塞了高速公路举行抗议示威，并和前来维稳的警察发生流血暴力冲突之后，杭州政府作出让步，宣布暂停原定在杭州郊区开工建设的一个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杭州这次骚乱让人不禁想起前些日子发生的广东茂名民众抗议 PX 化工项目。两次抗议活动的起因都是因为疑似污染项目，当地民众表示不满。第二，共同的经过都是暴力打砸。这次杭州垃圾焚化厂项目的抗议中，大批民众涌上02省道和杭徽高速公路，导致交通长时间中断和部分人员受伤。抗议者推翻并焚烧了警车。第三，共同的结局是官方让步，宣布项目下马。这种一闹就停的模式，实际上等于鼓励了各地越来越多的抗议潮。当局在做出让步后，有报道说已经在秋后算账。这个周末，杭州市余杭区法院、检察院、公安分局和司法局联合发布通告，要求涉嫌推翻和焚烧警车、聚众堵塞交通等违法行为的人员自首。另外，违法犯罪人员的亲友应该主动配合公安司法机关的工作，积极规劝犯罪嫌疑人员投案自首。第三，对拒不投案自首、潜逃或继续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公安机关将坚决采取措施，依法严惩。第四，要求不许窝藏逃犯。杭州公安局还悬赏鼓励检举揭发，举报有功人员会给予奖励。这些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为了对有关舆论、对地方政府事先不做好沟通、群体性事件起来之后一闹就停做出的反应。对于近期中国连续发生的环境群体事件，北京专家认为 这首先是缺乏沟通，地方政府没有充分尊重民意，没有和民众沟通。杭州当地的村民曾经向杭州市规划局递交了一份20000多人反对建设垃圾焚烧厂的联合签名，但是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答复。最后秘密开工，本来应该是官民良性互动，演变成冲突和对抗。另外，中国的体制是政府说了算，不可能像西方国家那样由选民一人一票决定项目是否上马。第三，政府在进行危机公关处理时采取了钳制舆论的措施，互联网上甚至连杭州都作为敏感词加以屏蔽。第四，政府制定了很多环保方面的法律，而地方政府在做项目环境评估时连自己制定的法律都不遵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新闻研究中心研究员、时事评论员陈杰仁说，光是制定法律还不够，保护环境人人都有责任。
我想这个法律只是一个方面，就是真正的环保可能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否则的话只靠政府只靠法律恐怕不是一个好的办法，也不会产生完全的这个好的作用。
中国政府对 NGO 的打压，对公民社会转型的种种钳制，对许志勇博士、新公民运动之类的非暴力表达意见的群体进行逮捕和法办，是造成民众和官府沟通渠道缺失，造成民众和官府沟通渠道缺失，最终越来越多的演变成为恶性暴力维权事件。中国每年发生9万起群体性事件，相当于每天发生246.5起。自1996年以来，环境群体性事件一直保持年均29%的增速。15期间，环境诉讼类信访高达30多万件，环境群体性恶性事件将仍然保持高发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看其他消息。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最近访问挪威期间表示，应该由外界对过去5年来发生的130名藏人自焚事件展开调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的报道。
《纽约时报》援引达赖喇嘛的话说，在某种情况下，这样的抗议行动可以理解，并非完全错误。他说，如果是出于同情而自焚，这些人应当与出于愤怒而自焚的人区别看待。围绕自焚的宗教问题非常敏感和复杂。《纽约时报》援引达赖喇嘛的话说，自焚令人非常悲伤，这样的剧烈行动也许不会对中国西藏政策的实质问题产生任何影响。达赖喇嘛鼓励挪威议会议员展开真相调查的同时，还认为中国领导人有时也需要了解事实真相，因为他们的下属并非能够提供准确的情况。达赖喇嘛此次挪威之行接受采访时也谈到中国的变化。西藏之声援引达赖喇嘛办公室负责人的话说，达赖喇嘛说，世界在变化，中国也在变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不久前在巴黎一次演讲时提到中国文化复兴，佛教担当大任。达赖喇嘛对此表示，这是一个非常务实的诚恳的说法。有报道援引达赖喇嘛高级助手的话说，达赖喇嘛再次强调自己是一个已经完全退出政坛的宗教人物，关于政治问题他本人没有任何责任。西藏的政治部分应当由民众直接选举出来的政治领导人负责解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关注朝鲜方面的消息。朝鲜表示不久就会进行第4次核试验。分析人士说，如果朝鲜真这样做，中国有可能支持联合国采取更为严厉的制裁，甚至北京自己也将采取行动。目前还不清楚是否中国有足够的力量阻止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采取新的行动实现其野心。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星期六，朝鲜再次威胁要进行第四次核试验。朝鲜国家媒体发表声明说，平壤决心继续他的核计划是为了保护他的主权和尊严。朝鲜表示，他正在面临美国和韩国的威胁。目前还不清楚平壤是否很快就会进行新的核试验。朝鲜国防部长表示，核试验的准备工作似乎已经接近完成。香格里拉对话的亚洲安全问题资深研究员亚历山大·尼尔说，
I think the weight of evidence seems to suggest that a test is going to happen quite soon.
我认为大量证据似乎表明核试验很快就会进行。
中国是朝鲜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许多人都认为北京是一个能够支配平壤的朝鲜国家。自朝鲜去年进行了核试验之后，北京开始采取更为严厉的态度，包括暂停旅游项目，终止中国银行同朝鲜一家主要银行之间的交易。中国人民大学的政治学者石英红说，如果朝鲜进行第四次核试验，将会受到更严厉的制裁。
China will to shape with other permanent members, UN.
中国将与其他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一道，通过联合国制裁的决议。中国也可能单方面采取制裁行动，其中包括一些中国以前没有采取过的措施。这可能代表中国对朝鲜非常危险的行动做出更加严厉的回应。
尼尔还说，北京是可以采取一些措施的，但是能够采取的行动很有限。
China could halt food aid to the north. It could halt energy supplies of fuel oil to the north.
北京可以停止向朝鲜提供食品和燃料，在其他一些领域，特别是在投资方面对朝鲜施加压力。但是中国最终还必须保持战略平衡，把朝鲜作为朝鲜半岛上的缓冲地带。
金正恩反复无常令北京感到恼火，两国关系越来越疏远，这导致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立场。金正恩去年处决了他的姑父张承泽，张承泽赞成中国经济改革模式，在促进中朝关系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金正恩上台后没有访问过中国。韩国总统朴槿惠曾多次与中国领导人会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六月将访问韩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继续关注朝鲜。朝鲜呢，一方面对无人机事件表示没有责任，另一方面呢，他还称韩国总统是政治妓女。请听详细内容。
朝鲜星期一谴责美国和韩国当局编造今年三月平壤派遣小型无人侦察机对韩国关键设施进行间谍侦察的调查结果。朝鲜军方一名发言人攻击美国盲目支持韩国总统朴槿惠设计的对抗阴谋，并称韩国总统朴槿惠为政治妓女。朝鲜国营电视台播送的一份声明说，无论和这个傀儡政权的联盟关系有多么可贵，无论和这个可耻的政治妓女的蜜月是多么宝贵，美国都应当有理由言行表现得像一个大国。韩国国防部发言人金民士星期一在首尔的一个简报会上说，
朝鲜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是吗？它没有人权，这个国家的存在仅仅是为了一个人。
朝鲜和韩国技术上讲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在1950年到1953年的战争停战之后，双方并没有达成和平协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尽管国际观察员对巴基斯坦的核能项目的安全感到忧虑，巴基斯坦仍然全力推进扩张其核能与核武计划。有人主张，如果巴基斯坦的核能发展到一定的安全标准，华盛顿应该考虑和巴基斯坦签署同印度类似的核能合作协议，分享民用核能技术。但是呢，巴基斯坦能源局局长表示，他更愿意和中国合作。美国之音记者古尔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发来以下报道。
研究巴基斯坦核武计划的外国分析人士忧心忡忡。刚从美国国防部退休的前代理助理部长彼得拉沃博士 在任期期间专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他在伊斯兰堡本月举行的一场学术会议上详细介绍了外界相信巴基斯坦正在研发核武技术。美国国防部前助理部长彼得拉沃说，
Today, Pakistan's nuclear weapons trajectory is the single most troubling concern.
目前最令美国和其他国家感到忧心的就是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我在这里指的尤其是巴基斯坦的核武扩张计划，包括了大幅增加裂变物质的生产，用来设计与组装各种规格和当量的多弹头核武器，并且开发试验以及最终部署各种运载系统，其中包括战区弹道导弹运载系统，也就是他们经常所称的战术核武器。对许多人来说，比技术本身更令人担忧的是谁控制这些武器技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期间，巴基斯坦核武之父阿卜杜勒·卡迪尔汗建立了一个扩散网络，秘密协助伊朗、利比亚和朝鲜的核计划。巴基斯坦军方与反对印度和喀布尔政权的激进组织之间的联系也让国际社会感到忧心。不过，英国战略研究国际中心核不扩散与裁军主任费茨派特里克表示，伊斯兰堡已经采取值得赞扬的步骤来保护他们的核资产，因此应该被允许更广泛地获得民用核能技术。英国战略研究国际中心费茨特派里克说，
The time has come to offer Pakistan a nuclear cooperation deal akin to India's. Providing a formula for nuclear normaliz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tool Western nations can use to positively shape Pakistan's nuclear policy.
的核能合作计划的时机已经到来，让巴基斯坦有一个走向核正常化方案，是西方国家可以用来积极影响巴基斯坦核立场的最有力工具，让巴基斯坦具有发展核能的合法性，也是美国及其盟友与伊斯兰堡最有效的沟通方式，告诉巴基斯坦西方并不寻求强迫巴基斯坦减裁军备。菲斯特派里克说，巴基斯坦已经符合印度和美国签署核能合作协议所需要的大多数条件，包括区分民用和军用核能设施，遵守暂停核试验协议，以及加强出口管制。巴基斯坦官员近来加紧寻求和美国签署民用核能合作协议，以克服其能源危机。令人惊讶的是，在伊斯兰堡的会议上，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安萨尔·帕维表示，他不同意这种安排，而是建议巴基斯坦最好与中国合作。巴基斯坦原子能委员会主席安萨尔·帕维说，
If you are going to buy a nuclear power plant from a country, you must haveA very deep understanding with it.
如果你要向一个国家购买一座核电厂，你必须对这个国家有深入的了解，和这个国家有长期的关系。你必须确定在需要的时候，他们不会弃你不顾。因此，俗话说得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目前，我们不认为我们可以获得任何好处。安萨尔·帕维指的是美国。美巴两国在1980年代共同支持阿富汗对抗前苏联入侵的时候关系密切，不过在苏联撤出阿富汗之后，美巴关系恶化，部分原因是巴基斯坦的核计划以及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之间的关系，美巴紧张关系延续至今。巴基斯坦官员表示，巴基斯坦促进核能发展是为了舒缓其长期的能源危机，在中国的协助下，在卡拉奇建设一个2200兆瓦的核能项目是朝这个方向的努力之一。这个100亿美元的项目预定在5年之内完成。虽然巴基斯坦的核武计划秘而不宣，但许多外国分析人士相信，巴基斯坦的核武正在快速成长。到2020年代中期，其核武储备便可居于全球第四或第五位。美国之音记者古尔，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马来西亚的370航班3月8号失踪以来，2个月已经过去了。对飞机到底到哪儿去了，以及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目前还没有让失踪乘客的家属得到满意的说法。星期一，马来西亚代理 交通部长表示，鉴于下一步的搜寻工作可能会很漫长，各国之间应该讨论如何分摊搜寻的费用。请听相关的报道。
到目前为止，已经有20多个国家参与了搜救工作，但是迄今没有结果。从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马航370班机上，乘客和飞行人员加起来共有239人，其中多数持有中国护照。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西姆沙丁侯赛因在同澳大利亚海军首席官员格里格斯会谈之后说，
过去一直没有谈费用问题，但是现在看来搜寻工作可能是一场持久战，因此应该认真研究一下应该如何分摊相关的费用。
澳大利亚总理阿伯特说，新一轮的搜寻从时间上讲可能会耗时6到8个月，从资金上讲会高达6000万澳元，相当于几乎5600万美元。一些专家认为搜寻工作实际耗时可能会更长，甚至会拖延到好几年。这个月早些时候，马来西亚政府公布了有关马航370航班迄今为止最为详尽的信息，但是外界仍然不满意。对此，马来西亚代理交通部长西姆沙丁侯赛因说，
假如不影响调查的话，我们可以公布相关信息，但是不管我们公布什么信息，外界还是会继续猜测。我们能做的是尽一切力量找出事实真相，让各国专家来评说。
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关注乌克兰的局势。乌克兰临时总统图尔奇诺夫严厉指责反政府分子在乌克兰东部举行的公投，称其为没有任何法理依据的宣传闹剧。图尔奇诺夫星期一对乌克兰议会说，这种公投只是为了掩盖谋杀、绑架、暴力和其他严重罪行的宣传手段。但土耳其诺夫也表示，他希望继续与乌克兰东部那些手上没有鲜血、愿意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目标的人们进行对话。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独立公投组织者星期一说，大约90%的投票者赞成脱离乌克兰。由于没有国际监察人员，无法对星期天的公投结果进行核实，目前还不清楚所谓独立是意味着在乌克兰内部的更大自治，还是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或者是加入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曾敦促分离分子推迟定于星期天举行的公投，但美国表示俄罗斯没有运用更多影响力来推迟公投，美国对此感到失望。欧盟各国外长星期一将举行会议，就进一步制裁俄罗斯的问题做出决定。在一些乌克兰东部居民就可能从基辅独立进行投票之际，华盛顿则主要关注乌克兰5月25号举行的全国选举。美国之音记者鲍曼说，美国国会两党越来越倾向于支持对莫斯科采取更加严厉的制裁，希望以此保卫乌克兰实施的民主。下面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星期天，尽管外界普遍抨击投票非法不合法，乌克兰东部两个地区的全民公决如期举行。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说，使局势更加紧张的是，丝毫没有迹象显示俄罗斯总统普京要兑现上星期的承诺，从乌克兰边界撤军。
就我们所知，我们并没有离开，这得要问普京总统。他说要撤军，但事实上却没有撤军。
美国及其北约盟国实施的制裁似乎并没有改变莫斯科对乌克兰采取的强硬姿态。
为了一时之力，俄罗斯在继续孤立自己。俄罗斯人肯定会觉得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赢了，但世界并非仅着眼于短期内的输赢。
乌克兰上演的一切就是我们在克里米亚看到的相同的剧本，这是俄罗斯人为了制造动荡而挑起的反叛式的行动。
国会共和党参议员凯利·阿约特希望美国在乌克兰5月25日选举前能够制裁俄罗斯经济的各个部门。
现在是政府在选举之前对俄罗斯各部门实施制裁的时候了，这样那些选举将不会受到影响，如期举行。我认为在选举受到干扰的时候再实施制裁已经为时已晚了。
国会共和党参议员林塞·格雷厄姆希望奥巴马总统寻求国会的正式批准，对俄罗斯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
总统，请到国会来看看你是否能获得跨党派的支持，制裁俄罗斯的各个行业，而不是以行政命令的形式来制裁。这将给普京发出一个更强有力的信息。我认为我们应该更加敦促欧洲人继续针对各行业的制裁。
国会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莫菲认同俄罗斯必须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但是他说美国绝不能孤军作战。
事实是美国单方面采取措施可能会伤害我们的安全利益，而不是促进。美国自己的制裁不足以改变莫斯科对乌克兰地面情况的算计，他们最终可能在俄罗斯赋予普京继续挑衅的政治动力。
奥巴马政府星期六晚间再次威胁说要对俄罗斯实施更大代价的制裁，但是没有说明开始实施制裁的时间。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我们来看看美国首都华盛顿。华盛顿纪念碑在一次罕见的地震中遭到损害，修复工作持续了将近三年之后，纪念碑将于星期一重新开放。华盛顿纪念碑是美国首都最著名的景点之一。我们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这座纪念碑是为纪念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建立的。华盛顿纪念碑关闭了大约33个月，期间工程师们对这座169米高的石质方尖碑进行了广泛的分析和修复。华盛顿纪念碑顶部布置了新的展览品，游客们又可以乘电梯来到纪念碑顶部，从华盛顿的最高处极目远眺。
There's nothing more iconic than the Washington.
华盛顿纪念碑很有标志性，修复纪念碑是一个有趣的教育过程，会让子孙后代更欣赏这个地方。
2011年的地震使美国东海岸广大地区受到震撼，这一地区极少发生地震，华盛顿的国家大教堂也在地震中受到损坏。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好，接下来我们了解一些反恐的消息。星期一，塔利班发动一年一度的春季攻势，在阿富汗各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袭击活动。这些反政府分子对喀布尔国际机场发动火箭攻击，火箭还击中了阿富汗首都北部巴格拉姆的北约基地。在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塔利班极端分子占领了司法部的一栋建筑，引发反政府分子和警方之间的枪战。目前还不清楚是否有人在枪战中受伤。在加兹尼省，塔利班反叛分子攻击了多处警察检查哨所，有三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塔利班声称所有攻击行动都是他们干的。塔利班上个星期说星期一将发动这次攻势。塔利班极端组织在其网站上发表的声明中说，这次攻击将包括里应外合袭击以及针对敌人大型防御精良基地的攻击。塔利班这次攻击行动发起之际，联军战斗部队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撤军。如果阿富汗批准与美国签署的双边安全协议，2014年12月以后，部分军队将继续留在阿富汗参与训练和顾问工作。美国为首的联军2001年推翻了塔利班领导的政府。阿富汗国防部称塔利班的攻势是宣传，并说阿富汗安全部队将继续确保阿富汗人民的安全。尽管塔利班威胁要破坏选举并加剧暴力袭击，但4月5号阿富汗总统大选还是在没有受到严重攻击的情况下得以进行。另一方面消息，一架疑似美国无人机在也门首都萨那以东的马里卜省发动攻击，击毙了6名基地的激进分子。也门官员说，星期天的空袭袭击中 一辆载有激进分子的汽车遭到了攻击。美国不就具体的无人机攻击行动发表评论，但多次使用无人机袭击也门境内的基地组织成员。与此同时，也门军方继续发动攻势，试图将基地组织从其盘踞的南部地区赶走。军队方面说，自两星期前发动这次行动以来，已经打死了数十名激进分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请听国际新闻。东乌克兰的顿涅茨克地区宣布独立以后，请求莫斯科考虑让他加入俄罗斯。分离运动领导人普希林把自己的地区称为顿涅茨克共和国，并把它称为主权国家。乌克兰卢甘斯克地区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宣布脱离乌克兰，实现独立。俄罗斯国家通讯社俄新社引用分离主义运动领导人的话说，自己宣布的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已经开始不受基辅当局控制的新的生活。这位领导人谴责基辅当局搞法西斯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地区的分离分子都说 90% 的投票者赞成脱离乌克兰，但是公投结果无法得到独立的证实。乌克兰外交部说这些公投是笨拙的，并且说西方和乌克兰的机构所做的民调显示，绝大部分生活在东乌克兰的人宁愿选择统一的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指责亲俄恐怖分子恐吓多数民众，不让他们讲话。乌克兰外交部还表示，他的头等大事是在5月25号举行自由公平的总统选举。星期一，美国白宫表示，美国不承认星期天乌克兰东部的公投结果。白宫发言人卡尼说，美国对莫斯科没有使用自己的影响阻止这些公投感到失望。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公布了一段视频，该组织说，这段视频拍的是他过去三个月在尼日利亚北部劫持的数百名女生。在这段长17分钟的视频中，约有100名女学生头披长长的黑色或灰色的头盖，坐着背诵穆斯林经文，并且伸出双手祈祷。这些女学生所在的地方是农村，但具体地点不清楚。根据对投票后选民的调查，在印度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主要反对党即将在议会选举中获胜，但是现在还不清楚在543个议席的议会下院，总理候选人莫迪领导的人民党能否赢得绝对多数。印度的全国选举很难预测，而且对投票后选民的调查结果在过去也有错误的时候。国大党已经执政10年，最近他遭到一系列高度报道的腐败丑闻、高通胀和低经济增长的打击。南苏丹政府表示，2015年总统选举将会推迟，以便解决各民族之间的和解问题。南苏丹总统基尔星期一说，临时政府将继续工作，直到2017或18年选举结果之后。反政府领导人马查尔说，如果基尔承诺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马查尔就愿意明年组织选举。苏丹发生的暴力冲突是在丁卡人部落和努尔人部落之间进行的。马查尔来自努尔人部落，曾经担任基尔的副总统。这两位领导人星期五在埃塞俄比亚会晤，并签署了和平协定。不过最近几天冲突再度爆发，双方都指责对方违反了停火协定。从去年12月爆发冲突以来，已经有数千人被打死，有100万人逃离家乡。星期一，塔利班在阿富汗全境发动每年一度的春季攻势，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在东部城市贾拉拉巴德，激进分子进入一座省司法部大楼跟警察进行枪战。中国警方说，拘捕了参与星期六杭州环保争议抗议中的至少53个人。这些抗议者反对在杭州建立一个大型垃圾焚烧厂的计划。星期一，杭州警方发表声明说，还有7个人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谣言而被捕。在杭州这次抗议事件后来演变为暴力的事件。以上国际新闻报告完了，谢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